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官员在星期二警告说，中国对台湾的无情打压只会增加发生误判和意外战斗的机会。五角大楼指责北京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并且警告说挑衅战术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对记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紧恐吓并且压迫台湾以及其他的伙伴与盟友，包括在台湾附近、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加紧从事军事活动。美国认为这个是破坏稳定，只能够提高误判的风险。柯比并且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仍然是坚如磐石。他说，台海和平与稳定符合美国的持久利益，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将会继续帮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御的能力。美国敦促北京遵守和平解决跨海峡分歧的承诺。中国日趋公开推动两岸统一与希望保持台湾自治的台湾领导人是爆发激烈的言辞交锋。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在国庆的典礼当中说，台湾会全力阻止现状被单方面改变。他并且说，台湾会持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确保没有人能够逼迫他们走向中国设定的路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在星期六宣布说，与台湾的统一必须实现。他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的能力。中国媒体也对美军特种部队和陆战队成员在台湾训练台湾军队的报道进行抨击。美国国防官员多次拒绝对首先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训练台湾军队的消息置评，而柯比在星期二就此表示，他不会对这些报道进行任何的公开评论。美国与台湾官员星期二会晤，讨论如何展开第二次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次卿费尔南德斯在一则推文当中说，好高兴今日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讨论美国与台湾强劲经济关系当中范围广泛的议题。他期待领队展开与台湾的下一轮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萧美琴在回复他的推文当中说，好高兴有机会讨论与台湾经济关系有关的很多重要议题，并且期待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举行是在不远的将来，是增强伙伴关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友典同一日证实，台美双方目前正在就今年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议程进行讨论和规划。话去年11月，台湾与美国特朗普政府首次举行了这项对话，成果非常之好，拜登政府上任后决定是将对话继续下去。徐友典说，拜登政府最近多次表示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坚如磐石，显示台美关系将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稳健发展。美国白宫宣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牵头和协调之下，近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部长级和其他高级官员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视讯会议，共同对付网络勒索行为。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在背景介绍会上说，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一起追究那些从事恶意网络行为的国家的责任，并且在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下查明了俄罗斯和中国实施恶意网络行动。跟着下来，美国将与30个国家和欧盟的高级官员一起讨论如何加快合作打击网络勒索行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损害稳定的行为不断提出指责，但是北京从来不承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实施过任何网络的攻击行为，说中国本身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在星期二的背景介绍会上，美国资深官员都强调，这一次对付网络勒索行为的国际视讯会议并非由美国主持，美国只是扮演牵头和协调角色。在两日的会议当中，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将会分别主持不同主题的讨论。一位官员还说，自从拜登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较早时候就网络勒索问题通话之后，莫斯科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对付网络勒索行为，但是未有提到北京是否作出了任何的努力。最新的调查显示，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9月份可能放缓。 路透社最近对30位经济学家所做的调查的中间值显示，受中国国内限电和国际消费者对中国产品需求降低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幅度从8月份的 25.6% 下降到9月份的 21%。中国的进口9月份与一年前相比可能增加 20%， 但是大大低于8月份的 33.1% 的增幅。調查顯示，中國向清潔能源過渡、產業需求暴增和商品的高價位造成中國電力短缺的不斷擴大，導致很多工廠停產，包括向蘋果和特斯拉等全球知名品牌供貨的工廠在內。伯莱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常建说，中国的限电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的第一季，因为是受到环境政策与燃油和可再生能源的短缺影响。他们认为居民用户在整个冬天将会优先照顾，工厂的产能就会受到影响。分析人士说，限电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商面临的价格的压力，而中国的出口商的利润空间因为供应的瓶颈和日益升高的劳工代价已经是极大地紧缩。持续已经16年之久的哈佛北京书院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已经决定撤离北京，迁往台北，并且以哈佛台北书院的名称继续这项颇受学生欢迎的实景语言的培训计划。根据哈佛大学校刊、哈佛红报以及多家台湾媒体报道，哈佛大学过去16年来年年暑假都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历时9个星期的哈佛北京书院语言培训计划，让学生除了在教室内学习中文的课程之外，还在课后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与中国学生和民众的直接交往，在实景当中练习和提高中文的听说的能力。参加暑期进修的哈佛学生在课堂的教学之外，还可以学唱中文的歌曲、学打麻雀，甚至参访长城等名胜古迹。不过哈佛北京书院计划的负责人刘力嘉教授在接受哈佛红报采访的时候说，哈佛大学之所以决定将哈佛北京书院迁往台北，并且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是因为北京的协办方北京语言大学近来态度不够友善，在为该计划提供教室和宿舍问题上疑似有刁难的情况发生。李慧晶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的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日本的新内阁改组之后对华立场成为课题，我们亦会报道中央情报局的新的任务中心是应对中国的威胁打持久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党新的选制之下宣布不参选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展 53% 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参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只有两个几月的时间，新的选举制度会否令到参选人变成清一色呢？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是否参选呢，亦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民主党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公布就立法会选举的党内因选提名期截止，并没有任何党员报名参选，那就代表着民主党是不参与今届的立法会选举，是自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的首次。民主党的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就说，没有人参选是因为党内提高参选门槛，令到有意参选的人被 DQ。 李华明又表示会考虑退党。 咁有民意調查就顯示啊，53%嘅民主派支持者反對參選嚟緊嘅立法會選舉。有學者分析就話，就算有民主派願意參選啊，都唔一定得到民主派選民支持。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
民主党星期一即是10月11号发新闻稿公布，该党就今年底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党内因选提名期在当日傍晚6点截止，并没有收到任何党员提交报名表格，意味民主党不参与今届立法会选举，是主权移交的临时立法会之后民主党首次不参与立法会选举。一直主張民主黨參選的創黨元老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民主黨沒有人參選立法會是因為黨內提高參選門檻，令有意參選的人被 DQ 即是取消資格。他又批評今次的參選門檻偏高，對這個結果不感到意外。
沒有人參選，因為我們有些想參選的人又被這個 DQ 了，取消資格，咁變咗實際上係我知道就唔會太多合適嘅人選，加上我哋嗰個參選門檻，今次民主黨嚟講咧係比以往都係偏高嘅，咁亦都令到啲黨友唔係咁容易攞到即係嗰個黨內嘅提名去參選，咁所以變咗呢個結果我就唔會係好意外嘅。
记者问及今次是民主党自临时立法会以来首次缺席立法会选举，对民主党的发展和往后的政治空间有什么影响，李华明回应表示绝对有影响，他认为民主党作为一个植根于香港的政党，从来未试过没有派人参选，而且民主党过往在立法会多数都是民主派最大政党，他担心今次不参与立法会选举，往后几年民主党在香港政治上变成没有什么影响力。
今次在这个环境，当然这个选举制度是倒退了个民主方式，我们就没有去参选，变成民主党这几年呢就在个政治上没什么影响力的了，即是政府的事都更加不会看，同埋我哋服務市民嗰個能力都會差唔多可以話消失嘅。
所有區議員上個星期五，即係10月8日完成宣誓，多名民主黨主選派區議員，包括副主席梁奕婷等，都被 DQ， 佢哋五年內不得再參選。李華明表示，基本上有參與去年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或者借出區議員辦事處作投票站的區議員都會被 DQ， 他形容當局差不多是一網打盡，他又認為初選47人案的官司還未正式開審，大部分被告都不獲保釋被還押，加上多名區議員被 DQ， 令到民主黨喪失一批很想參選的黨員，加上黨內參選的門檻偏高，令有意參選的黨員遭遇更大的困難。李華明坦言他的意見是少數派，他會觀察黨中央就今次沒有人參選立法會怎樣跟黨員計劃未來，如果黨中央的路線跟他的看法不同，到時他會考慮是不是仍然留在民主黨。他又表示如果大家的看法不一樣，談不上分裂不分裂。
不知道是否分裂啦，因为实际上党中央领导他们呢就多数是不赞成去选的，我自己看到。咁比较年轻的党员很多在民主党都是不赞成去选的这一届来讲。咁我的意见是少数派的，即我是可以说是少数的意见在民主党。咁我想没什么分裂不分裂的，即是大家不同的看法啫。
李华明又表示，他不知道会不会有民主党成员退党参选，不过他公开说过，如果有人退出民主党去参选，他会提供协助。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新选制之下，今届立法会选举的形势和以往有很大分别。有建制派指民主党不参选可能违反国安法，但是参选亦都不一定拿到足够的选委提名和通过资格审查，因此他不认同今次民主党中央是故意提高参选门槛，阻挠党员参选立法会。他认为民主党没有人参选和多名参选派区议员宣誓之后被 DQ 等的因素有关。
我相信在民主党内部的所谓参选派呢，经过这几轮的、DQ 之后呢，再加上个形势这样呢，都真的觉得没得玩下去了。样所以就算个门槛、事实上你说我说他哋真係要參選嗰陣四人提名，我相信就真係唔難嘅，係嘛？咁都唔玩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政府以至嗰啲建制派人士個個即係自己講一套標準，跟住越左越好啊！你參加就話你搞事，唔參加就話你搞事。咁我相信會令到即係好多人覺得即係無所適從，亦都好難玩落去，亦都尚有相當之多人覺得即係。不需要为一个这样的制度去投资抹粉，各种因素加起来今次没人参选。
钟建华表示，民主党过往经历过分裂，但是他认为今次立法会选举如果有人退党参选不会有什么着数，因为参选立法会涉及的资源比较多。他又表示，民主党元老李华明考虑退党，据他了解响应退党参选的民主党成员不多。
咁民主黨分裂都唔係第一次啦，係嘛？但係今次即係分裂出嚟，亦都唔會有咩着數咯。我覺得係嘛？即係分裂出嚟唔代表你一定選到係嘛？一定一樣 A 票係嘛？而且選立法會涉及資源都比較多係嘛？咁即係都比較困難嘅。咁作為一個民主黨嘅元老，佢當然可以發表意見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退落嚟嘅人啦，你喺參與發表意見，俾將你經驗分享的過程裏面啦，就唔應該用啲脅迫嘅手段噶。咁如果係咁講，你即係冇人可以阻止任何人退黨噶。如果你覺得真係要選嘅，你咪自己選咯，或者你真係退黨咯嚇。即係我覺得冇人，我睇到個反應就得到嘅呼應唔係好多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即是10月8号公布一项有关民主派参与立法会选举的民意调查。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是10月4至到7号，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6071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支持或者反对民主派参加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受访者意见分歧，分别有 37% 支持和 38% 反对民主派参选。另外有 18% 的受访者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5159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53%反对民主派参选今届立法会选举，支持的有25%，另有13%表示一半半。调查亦都问及，如果有民主派人士尝试参选今届立法会选举，79%的民主派支持者认为呢啲参选的民主派人士大部分甚至全部不能够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负责呢项调查的独立政治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调查结果反映民主派支持者对新选制之下首次立法会选举充满矛盾的心情。
民主派支持者，他们虽然有25%是支持一个民主派参选，但他们都相信他们都未必能够通过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政治审查。咁呢度其實亦都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可能嗰一種妥協，即係可能有一啲真係妥協到就係話你要你要跪地棄豬啦，你都要試噶啦。咁可能都係一種即係冇尊嚴或者呢一個叫做冇尊重情況之下都要試一種即係參與選舉啦咁樣。咁可能都係滿足佢哋嗰一種，即係個議會起碼都有一兩個正常。揾一兩個叫做議政嘅一個議員。
黄伟国表示，民调显示有 43% 的非民主派支持者支持民主派参选。他认为就算有民主派人士真的能够成功入闸参选，这些非民主派支持者都不会投他们一票。他认为数据反映，无论民主派支持者或者非民主派支持者，他们都相信就算民主派人士参选今届立法会选举，他们都不能够通过资格审查被取消参选资格。黄伟国认为，就算有民主派愿意参选，都不一定得到民主派选民支持。
其实无论是民主派支持者或者叫非民主派支持者，他们都相信民主派候选人很大程度上都会在今次十二月的立法会选举里面是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这里也可以释出一个信息，这个也都我不知道想着参选的民主派的一些候选人会怎样看我们香港民研今次调查的数据。但是我想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究竟你以为你没有专营参选的话，你觉得最终就算被你入闸，你觉得选民会不会投他们的一票呢？
记者问及有意见认为北京不希望今次新选制之下的首届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只有清一色，为什么多个知名度较高的民主党参选派区议员在宣誓之后被 DQ， 成为今次民主党没有人参选立法会的主要原因之一。黄伟国表示，当局借宣誓 DQ 多名民主党参选派区议员，反映北京已经不在乎民主党在新立法会里面作为政治花瓶的功能，亦都不在乎民主党个别人士是不是参选。至于有建制派人士表示民主党不参选可能违反国安法等的说法，黄伟国认为是欠缺法律理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更好地聚焦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既加强针对北京的情报搜集，又强化针对中国的反情报作业。美国的前情报高级官员对这个任务中心的建立是表示赞同的，说美国将中国带来的威胁置于首要位置，并且成为未来多年长期的关注焦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10月6号在向中情局内部人员发表的一次谈话中宣布设立新的中国任务中心，称这个是进一步加强我们集体工作，应对我们在二十一世纪面对最重要地缘政治挑战，即越来越敌对的中国政府的努力的一部分。伯恩斯表示，他所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跨越中情局所有的任务领域，但他强调中情局关注的是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人民的威胁。这个将会是美国中情局首次单独设立如此高阶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此前一直是中情局东亚和太平洋中心处理中国方面的情报。前美国国防情报局代理局长戴维·雪德对美国之音说，从各种迹象来看，我相信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已经认识到，在大国竞争中，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在未来很多年，从当前的10年以至之后，中国都代表了对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不单止是针对东亚，不单止是在中国近邻定是在远方，中国在全球范围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政府在逐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应对机制，今年年初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由20个人所构成的中国工作组，以便在跟中国有关的事务上规划出一条坚实的前进道路。哈顺研究所研究员艾兹拉·科昂曾经担任过国防部情报与安全事务代理副部长，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个好的兆头，中央情报局决定和国防部的引领趋势，认识到中国构成的威胁需要多方面应对，不单止只是在一个领域来对抗中国，而且需要利用中情局的所有机制和能力来正确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通過創建一個單獨的實體，就好像國防部已經做緊嘅咁樣，嚟允許跨多個領域真正去關注同埋集中對抗中國嘅威脅。霍航話：中國任務中心嘅建立可能會幫助打破政府內部官僚主義嘅阻撓，更有效地去處理情報。霍航話：有一件事情真正阻礙咗中情局正確對抗中國嘅能力，呢個就係領導層喺過去20年嘅大部分時間裏邊都停滯不前，而且領導層因官僚內控而分心。因此，通過擁有一個中心，並且我認為有各種跡象表明拜恩斯局長會給予呢個新任務中心嘅領導者真正嘅權力同埋頂級保護，呢個領導人將會能夠打破減緩中情局對抗中國能力嘅官僚主義。中情局計劃喺全球布點派遣精通中國事務嘅情報分析人員同埋技術專家，並抗擊中國嘅利益。中情局仲將會招募同埋訓練更多講普通話嘅人員。拜恩斯本人而家每個星期都要與中國任務中心主任以及中情局其他主管官員開會，形成一個統一嘅完善嘅戰略。對中國一直持鷹派立場嘅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對中情局設立中國任務中心嘅措施表示歡迎㗎，並強調我哋政府嘅每一個部門都需要喺信息結構同埋行動上反映出呢一種大國之間嘅競爭。喺將中國事務獨立出嚟嘅同時，中情局將原來獨立嘅北韓任務中心歸併到東亞與太平洋中心，將伊朗任務中心合併到中東中心。霍昂認為咁樣做顯示出拜恩斯將中國置於北韓之上。霍昂話：我認為中國肯定被認為係比北韓更加大嘅威脅，呢個係一個比北韓複雜得多嘅威脅，當然亦都更加強大。佢係好多不同領域嘅威脅，你知道佢唔單止係核威脅，亦都係軍事威脅，亦係一個經濟威脅。而且你知道喺新冠病毒中睇到嘅情況，習近平政權嘅魯莽行為構成咗科學威脅，所以佢肯定更加複雜。所以我確實認為就優先級別而言，拜恩斯局長做出了正確的決定。然而前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薛德認為這樣的轉換並不說明中國帶來的威脅更大，或者美國不重視伊朗和北韓。他認為這種變化顯示出美國將在未來很多年裏面增加針對中國的關注。然而不理是擁有核武器的北韓，還是野心勃勃想要獲得核武器的伊朗，他們確實代表了對我們的重大威脅。因此我不認為這個是一場零和遊戲，伊朗和北韓被安置在其他中心的事實不意味著對他們的關注度下降，但我認為真正激增的是對中國對美國利益在未來多年甚至幾十年威脅的關注。薛德認為由於中國的野心是非常長期的，即使現在討論2050年甚至是2100年中國所帶來的威脅都不過分。在中情局長拜恩斯宣布成立中國任務中心的前一日，電報說近年來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家敵對情報機構一直在追捕中情局的消息來源，並在某些情況之下將他們變成雙重的間諜。兩位前美國情報高官並不認為新中國任務中心的建立與失去線人有直接的聯繫。美國前國防部情報與安全事務代理副部長科昂說：我認為他的時機可能與創建新組織的官僚現實更加相關。前國防情報局代理局長說得話：就我們在世界任何地方保護和增強我們的作戰能力而言，反情報工作開始始終都是最重要的，原因很明顯，我們希望保護那些收集手段不被對手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不知道這兩件事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關係，但我要所說的是，在一個好像中國這樣監視能力無處不在的國家，我們需要大量的反情報努力。前國防情報局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亦都認為， 有關美國失去在中國線人的消息已經被報導多年，中情局在此刻宣布設立中國任務中心是為了全面因應中共行為的威脅。蓋瑞特說，正如宣布中國任務中心的聲明中所說，該中心的設立似乎是為了直接回應中共敵對的持續擴張的行為對我們國家安全所構成的全面戰略威脅，而不是一個特定的或一系列聲稱的中國反間諜對抗美國的事件。拜登總統上台以來，美中兩國政府已經是多個層面進行接觸。白宮上個禮拜表示，拜登總統將在今年年底前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首次的視像峰會，此前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北京最高級別的外交官楊潔篪在瑞士蘇黎世進行了六個小時的會晤。現在中情共結立中國任務中心，是否體現了美國對中國深層次的不信任呢？霍昂不認同這種說法，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我們與中國進行這類互動的事實使到擁有專門的情報行動很有必要，這將會有助向美國政府領導人通報習近平政權的計劃和意圖，所以有一個中心支持這些談判，我認為就是這麼簡單。就信任度下降而言，你知道，坦率地說，我認為習近平政權和中共的行為已經讓信任度下降了很多年了，而且我根本看不出有太大的變化。舒德說，中國近年來對美國政府網絡進行攻擊，例如從人事和管理辦公室的網絡上刪除了2000多萬人員的檔案，使到人很難再相信中國政府。他說，我的意思是，這個並不意味著你不能夠同時跟他們進行對話，但套句前總統里根的話去說，信任但要核實，亦都適用於我們同他們所達成的協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日本新任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在10月4日获得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出任新的日本首相，同日他就宣布新的内阁名单。日本政治家和东亚国际关系学者就新内阁对中国的关系影响提出了他们的分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在10月4日举行首相指名选举，执政的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正式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正式公开新内阁名单。防卫大臣岸信夫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两个人维持原职不变。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社长江口克彦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外关系的主力防卫和外务大臣留任意味着岸田有意维持先前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对美中台的外交路线。他指出，自安倍后期开始一直到前任的菅义伟政权，日中关系极为恶化，日本和北京的互动其实很薄弱，这些将会是岸田想要调整的。
岸田さんが安倍さんが壊した大きな橋を再建するっていうか、まあ、復元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
江口克彦は、如果讲从安倍到菅义伟政权日中关系，这座大桥几乎被炸毁了。依照岸田留任防相和外相可以得知，他并没有打算重建这座大桥，不过以岸田温和和稳重的性格以及向来重视经济的政见，有可能会试图建立一些类似小桥的疏通管道，在日方立场不变的前提之下，和中国保持经贸上面的联系窗口。从岸田最近先是点名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希望和他继续对话，同时又提及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企图改变现状的问题，对于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亦都抱持疑虑。可以见得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会是务实而维持强硬作风。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早田洋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留任的两个人在对中态度上面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茂木外务大臣は英語で言うと moderate、まあ、穏健派というかね、まあ、中国政府にかなり気を使う。
早田洋一说， 外相茂木敏充不是親中派，但是他基本上是以避免紛爭作為原則的人，目前亦都不願意以人權為由制裁中國，所以他對中國的態度會相對消極。房商岸信夫是前首相安倍的胞弟，是出名的親台派，他向來對中國抱持強硬的立場，亦都在考慮增強日本的軍事力量，對於中國應該是非常不討喜的人物。他認為以中國對日本造成的威脅，岸田政府在外交上面亦都應該向岸信夫的立場調整。新內閣由20人組成，其中13人是首次入閣，前文部科學大臣秋生田光一就轉任經濟產業大臣，台灣日本研究院秘書長林燕宏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岸田的新內閣中和前任內閣有同有異，對外維持安倍作風不變，對內就要尋求新的改革氣象。
其實再從這次有13位新人入閣，可以說是日本正式進入後安倍時期進行世代交替，内阁现在的改革重点其实是在内政方面。
林燕宏博士说，其实再从这次有13位新人入阁，可以说是日本正式进入后安倍时期进行世代交替了。内阁目前的改革重点其实是在内政方面，包括东京奥运的收尾、经济振兴、防疫对策等，都希望给新内阁的阁员好好地发挥。岸田的派系不是特别有倾的保守派，有意推动国民的福利政策，而这些在外交上面会反映他的重视人权的特色，所以即使以内政改革为重心，对中立场仍然不会软化，这些也可以见于在内政国员的安排上面。
经济产业大臣が、萩生田さんになって、
岛田洋一教授说，经济产业省大臣是由曾经在安倍时代担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秋生田光一担任。秋生田向来被视为安倍的心腹，亦都是有名的亲台派，对中国持有相当严厉的立场。经济产业相等于是政府的二把手，一般来讲并不需要对外交有强烈作风的人物，所以这个安排亦都反映出，即使在内政方面人事的变动，仲是顾及安倍的对中立场。以迪生田的过往风格，他认为他应该会加强日美关系，来到制衡日本和中国的经济议题。岸田新内阁最引人关注的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这个职位，由46岁的小林英姿担任。自民党干事长金利明在10月3日表示，经济安保大臣这项新职务必须能够对所有省厅部会下指令，包括对国家安全保障局NSS 在內都要能夠充分掌握。林燕宏博士表示，岸田對於國家的安保是以多種面向思考，國防維持以美國為主的方向，但是經濟安保隨時有可能爆發問題，而且已經有跡象了，因此這些必然是岸田的施政重點。
在美中貿易戰中，日本產業已經受到波及，加上這幾年中國在經濟領域也開始滲透戰略。
林燕宏表示，在美中貿易戰之中，日本產業已經受到了波及，加上這幾年中國在經濟領域也開始滲透戰略，日本必須慎重處理技術與數據外流，以及日本開發的高科技被中國軍事轉用等的問題，而且日本也都想要逐漸減少對中國在供應鏈和消費市場上面的依存度，所以岸田明年可能會在国会推出经济安保的相关法案，进行安保法制大改造，尤其是经济安保上面制定一些使到日本不过度依赖中国的法规，为经济上的扩张政策作更具体的规划。江口克彦认为，岸田启用小林英姿为经济安保大臣是有意识亲美和亲台的动作。
小林という人はハーバード大学なんかに留学3年ぐらいしたんでしょうね。3年間の間に。
他说小林曾经在哈佛留学，取得公共政策的硕士，在美国建立了相当的人脉，英语也十分流利，他对台湾非常友好，除了曾经在2018年代表自己的自民党捐款为台湾地震赈灾，还在个人网站上面说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和日本共享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有台在经济和安全方面都是战略伙伴必须加强合作。 小林英姿隶属于自民党的二阶派，派系领导二阶进步向来以亲中色彩闻名，因此小林的亲台抗中作风受到不少的质疑。
二階派っていうのは、玉石混交なんですね。誰でも入りたいっていうか、自民党に入りたいっていう人を。
对此，江口克彦话：二階派本来就好似垃圾桶一样，吸收成员几乎是来者不拒，根本并冇共识。二階进博自己亦都从干事长退位咗之后，影响力肯定是越来越少。何况小林之前在自民党内研讨经济安保的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担任事务局长，长年参与经济安保政策的规划，跟随这个战略本部的召集人，亦都是新的自民党干事长的金利明一起讨论拟定经济安保意见。金利明的抗中路线是中国点名的反感对象，小林受到金利明的赏识和推荐，在这么重要的职位上面跟金利明合作是不可能亲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4日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首相，表示中日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都致电祝贺，提及敦促推动中日关系沿住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
目前に迫った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にボイコットするというような国も出てきかねない。
早田洋一教授话：中国目前最希望嘅就系顺利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但系目前西方国家嘅国会同民间纷纷出现抵制北京冬奥的动作，所以中国希望同日本维持友好的关系。提醒日本今年东京奥运的时候，中国派出最大的阵容的代表团出席来到支持日本，希望日本亦都有所回报。而且中国一向并不希望日美关系亲密，安全向来给人温和的印象。中国当然希望趁机修复日中关系，给日本尽量远离美国。林燕文博士认为，岸田不是保守的极右派，中国必然想趁此机会令到日中关系稍微改善，所以这次反应迅速积极。
现在中国面临以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联盟之围堵，自己国家的经济也出现很大的危机，新首相岸田过往亲中色彩不强烈。
林燕文说，目前中国面临以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联盟的围堵，自己國家的經濟亦都出現了很大的危機，新首相岸田過往親中色彩不強烈。2016年當外務大臣的時候，曾經訪問中國，同李克強、王毅等人會談，中國當然亦都趁機示好，而且岸田所屬的派系宏池會對中國的態度一直不算太差，歷來的派閥首領對於加強中日關係都是有些作為，中国一定会有所期待。但是自从中国通过海警法以来，日本就对中国非常警戒，近来在钓鱼台附近的威胁行为又非常频繁，改善中日关系不是一通贺电就有用的。林燕文博士表示，中国可能想看看是否有机会恢复日中两国的国事访问，等到疫情趋稳，这又将会是岸田必须面临的问题。江口克彦指出，不单止是中国的贺电，南韩总统文在寅亦都有致电祝贺，其实中韩都想改变同日本近年持续恶化的关系，只是他们最后都会失望的。他又指出，虽然岸田文雄之前是中庸的路线，但是还是右派，再加上日本社会目前对于中国同南韩的厌恶感激增，只要稍微对中国有缓和的态度都会招致人民的反感，如果中国自己的霸道行为不改变，日中关系是不可能修复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富汗的局势令到外界更加关注和距离邻近的中亚各国的国防安全能力。中亚国家军队的武器供应虽然仍然依赖俄罗斯，但是中国方面正在向这个地区国家提供更多武器装备。中国的武器所占的份额更加同每个中亚国家社会对中国的好恶有直接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推行多元化外交的同时，一些中亚国家也都同样寻求武器来源多样化，因此来自西方、 土耳其等國家的武器裝備紛紛進入中亞武器市場，中國武器亦都更多出現在中亞國家的軍隊中。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加斯坦是俄羅斯所主導的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的成員，烏茲別克斯坦和俄羅斯簽署有安全領域的雙邊協議，這四個中亞國家因此能夠以優惠的價格，甚至按照俄羅斯軍隊自己的採購價格從俄羅斯入口武器。多間中亞傳媒最近引述網絡分析報導平台中亞分析報導局的一份研究報告說，俄羅斯仍然在中亞地區的武器進口當中佔據頭位。一份研究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資料，總結了1991年到2020年中亞各國武器進口狀況得出的結論，認為俄羅斯仍然在中亞武器市場佔據主導地位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在中亞各國武器進口中，繼俄羅斯之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國家擅自應該成為關注的焦點。根據報告，在塔加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武器入口中，中國就成為了繼俄羅斯之後排名第二的武器來源國。中國提供給烏茲別克斯坦的武器裝備包括了紅旗9防空導彈、無人機系統等等。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武器進口當中，緊隨中國排在第三和後面的國家都是北約的成員國，他們分別是法國、西班牙、美國、加拿大和土耳其。報告認為，俄羅斯未來仍然將會是烏茲別克斯坦的主要武器供應國家，但是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會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去尋求平衡，烏茲別克斯坦與中國的武器交易合作會繼續擴大。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還有土庫曼克斯坦至今還未有發生過反中國的民眾抗議示威活動，而塔吉克斯坦對中國的各種依賴正在加深。中國幾年前投入巨資為塔吉克斯坦建設了新的總統府和議會辦公大樓，中國還設計計劃投入另一筆的巨資完善連接塔吉克斯坦和新疆的公路，這樣可以使到中國商品和貨物不必繞到吉爾吉斯斯坦而直接進入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目前進口中國商品需要經過吉爾吉斯斯坦和新疆的通關口岸，但是塔吉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曾經因為邊境糾紛爆發過流血武裝衝突，土庫曼斯坦因為將自己定位成為中立的國家，因此在武器進口領域比其他中亞國家更加多元化。土耳其現在已經成為土庫曼武器進口的主要來源，排名第二的是俄羅斯，中國排名第三。在土庫曼斯坦剛剛舉行過的獨立30週年閱兵儀式上，特別展示了土耳其所生產的無人機等裝備。土庫曼斯坦剛剛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到土耳其所主導的特厥國家聯盟組織，顯示出作為北約成員的土耳其繼續在中亞地區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與阿富汗接壤的土庫曼斯坦近幾年來還從另一個北約成員國意大利那裡大量採購戰機和直升機，烏克蘭、格魯吉亞、白俄羅斯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亦都是土庫曼武器進口的來源國。有分析認為，土庫曼斯坦和中國的武器交易主要以天然氣和其他很複雜的方式來到計算，其餘的兩個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近年來都時常爆發反中國抗議示威活動，這兩個中亞國家社會當中的很多民眾更將中國視為主要外來威脅。與前面所提到的三個中亞國家相比，在這兩個中亞國家的武器進口中，中國武器所佔份額非常之低。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武器進口中，俄羅斯排名第一，其次是哈薩克斯坦，接著下來其他國家是中國排在最後。哈薩克斯坦與中國的武器交易情況與吉爾吉斯斯坦相似，哈薩克斯坦軍隊武器多數仍然來源於俄羅斯，其次是 歐洲國家排名第三的是烏克蘭，美國和以色列並列第四。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因為經濟狀況拮据，很多分析人士並不認為這兩個中亞國家有能力拿出資金大量購買武器裝備，因此這兩個國家的武器來源主要是外國援助，而俄羅斯剛剛好是主要援助國家。這兩國的軍隊除了仍然在繼續使用前蘇聯的武器裝備之外，由於俄羅斯在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擁有軍事基地，造成這兩個國家不單止更加方便獲得到俄羅斯製造的武器裝備，亦令到俄羅斯較容易為這兩個國家訓練使用俄製武器的軍人，因此兩個國家的武器裝備供應未來還將會繼續依賴俄羅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共产党当局采取的口号、政策、做法，使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成大祸患的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在中国卷土重来之际，文革研究在中国成为禁区，甚至成为中国媒体极力回避的一个禁忌话题。而同時，在自由民主國家，文革就是一眾學者持續研究的課題。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就是眾多中國文革研究者之一。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專訪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的第二部分。這部分楊海英為我們談論文革和日本的糾葛。下面是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年来对文革的研究当中，在中国内蒙古出生长大的杨海英特别注意文革对全世界的影响。由于多年在日本学习工作并且成为日本公民，他对文革在日本产生的影响尤其注意。他认为当今日本学术界对文革的批评力度和尖锐性不如西方国家的学者。虽然日本有三岛由纪夫这样的作家在文革开始没多久就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就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候对中国的蛮横外交提出强烈的批评。以下是杨海英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杨海英发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当记者问话，大家都知道文革不单止是中国的事，在文革进行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法国有文革的风暴，在美国也有，日本也有，大学年轻学生起来造反，做教育制度的反，做政府的反。关于日本和文革的问题，他目前有两个问题想去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文革的初期，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文革的声明，那份得到另外三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纯从、公安部公防联署的声明表示确表示反对文革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展压学术和艺术。在三岛由纪夫等人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日本社会和大众以及学术界如何来到看待文革呢？在文革发动55年之后，日本社会大众和学术界如何来到看待文革呢？
川端康成还有这个三岛由纪夫等等这些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两支派。
杨海英说可以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回答，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亚洲最先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国家，他们目前在汉语当中的很多的词，譬如共产、共和、民主、人民，这些词都是从日本引入的，也都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清帝国派到日本的留学生带回来的，后来在汉语白话文当中流传了下来，这个就是汉语概念的再引入。日本一直是一个在思想上很开放的社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思想翻译得非常之快，这些东西换字成汉字之后，中国人用起来就非常之方便，马上就引入到中国，引入之后也都不觉得是从其他地方那里引入的，用起来得心应手。日本的社会风土有一种自由主义， 同左派咁樣嘅所謂進步思潮，咁樣嘅社會風氣一直好強。呢、這個就係導致咗日本對中國往往係以善待中國嘅眼光嚟到看待中國。再加上1905年日俄戰爭，以及1931年918事變，日本侵略中國，仲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之後，日本反思自己嘅歷史，好多日本人覺得日本嘅道路走錯咗，佢哋對中國有一種負罪感，再加上自由主義嘅思潮，佢哋往往就覺得中國點樣講，佢哋就唔用管啦，中國做乜嘢都係啱嘅，佢哋日本對中國做咗壞事。中國怎樣他們就不要再說什麼了，他們明明知道人民公社的時候餓死了人，他們住在北京飯店的那些作家媒體記者都炸地看不到，還有在文革發生的時候，他們明明在街上發現了武鬥，親眼看到了，他們也都知道老社跳入太平湖，但是他們從來不提這些事，他們還說郭沫若如何風光得厲害，這些事其實他們都知道，但是他們都覺得反正是中國的事，他們自己的事就自己去辦，而他們日本對中國做過壞事，他們就不想去提那些事了，這些是基於這種負罪感和贖罪感。另外一種情況是跟上面剛剛相反，中國先前叫支那日本人，就說支那人就是那種德行，他永遠亦都現代化不到，永遠就是那種落後的狀態，所以中國出現人食人的問題亦都好，餓死人的問題亦都好，或者是暴力亦都好，還有現時的民族問題解決不到的又好，反正這些都是支那的問題，支那就是那副德行，從由負罪感而來的就是對中國發生的種種的壞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中國什麼事都是好的，其實都是一脈相承一體兩面。就好似記者剛才提到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這些人，他們其實都是良知派，從思想量來講，從日本近代哲學思想上面來講，可以將他們劃歸到保守派或者中庸保守派，反正他們不是自由派。這些人覺得日本對中國應該一是一二是二，歷史上面日本從中國學到很多很多的東西，近代化之後中國又向他們學了一些東西，戰爭是戰爭，目前中國發生這種事怎樣看也是一種反智的做法，怎樣看也是對人民對一般人有問題的做法，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時候，他們就發出了質問中國質疑中國的聲音，但是很遺憾，他們的聲音並沒有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這種情況一直到現在都有，目前也有不少日本人認為反正是中國，中國肯定是亂七八糟，不要跟中國沾邊，這些是一種想法。另外一種想法就是中國怎樣會有這種壞事呢，為吾爾族人的問題、蒙古人的問題算了算了，他們對中國做過的事，他們對這些點頭哈腰就可以了，很多日本人就是這種這樣的心理。而記者又問說，在你看來，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學術界，同情文革甚至為文革平功擺好的大有人在，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呢？難道他們都沒有看到文革造成的禍害，不知道中共自己都一度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嗎？
這個日本的這個最大的問題何在呢？就是有一個有一些日本哲學家曾經這麼講過，就是日本怎麼看中國，日本怎麼看亞洲，其實是日本人回头看自己的问题。
杨海英答话，这个问题亦都触及到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有一些日本哲学家曾经这样讲过，日本怎样看待中国，怎样看待亚洲，其实是日本人怎样回头看下自己的问题。对他们来讲，中国、亚洲是一种方法，是一种道具，是一面镜，他们照镜的时候就会想，中国这么乱，他们日本又这么好，他照中国照出来的是脏乱差的那边。另外他们还照出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曾经亦都对日本做出贡献，日本还向中国学习汉字。总之在这样的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看来，中国就是一面镜，他从来都不会切入中国社会，做到 A 就是 A,B 就是 B, 譬如文革是怎样一回事呢？中国自己都否定了文革，当然否定得并不彻底。中国社会曾经承认过这些是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当然都承认过这些是一个问题。而日本学术界亦都可以一是一二是二这样的研究文革。日本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但绝大多数的人或者所谓的中国学者，他们往往是通过中国来到讲日本自己的问题。他们说中国这么差，言下之意就是日本这么好。 話中國咁好，言下之意就係要批評現時嘅日本政權、日本嘅黨派、日本嘅思想界，所以唔願意否定文革或者對文革有千絲萬縷嘅情感同懷舊嘅日本人，其實係對日本嘅現狀不滿。稍微有一啲遠大理想嘅人，佢哋會對目前嘅世界狀況不滿，所以佢哋仲係想中國當初向全世界輸出革命嘅時候有幾好，佢哋可以走光輝嘅道路等等，佢哋認為仲係咁樣好。呢啲係一種死灰復燃嘅現象。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噶。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